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的第四集来看神力资源，第三章十三节到三十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一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看见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监、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赴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神力资源这样的背景，我们来看呢，是三个人跟但以理都在耶利米先知的教导成长。耶利米四十年讲到流泪没有人听，以色列的人犹大通通不肯听上帝的话，得罪上帝，垂直自杀，就带动他杀，但以理就成为第一批被掳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皇宫。而且呢，巴别塔原文就是巴比伦，是创世纪十一章人至高至大的表征。正如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借着进城门，你就发觉左边右边各有一群的狮子的像，来彰显他的威严，那种荣耀，那个威严。因此呢，四个朋友呢就进入这种职场的种种试探当中、压力当中。现在尼布甲尼撒王呢，在第三章呢，借了一个金像，把三个朋友呢，因为不拜的缘故，通通放在火药里面。上帝呢，神子就跳进去。这个神迹在第三章是三个朋友所经历到的。第二章呢，三个朋友没有出现，是但以理亲自到王面前说：“我帮忙解梦。”第三章是三个朋友呢到王面前被抓到王面前，可能但以理那个时候是出巡到整个巴比伦帝国去做他行政的事情，或者揪他出来的这些人，揪三个朋友出来的这些人呢，不敢去惹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总监。不管怎么样，三个朋友就进入火窑， 因为你不假的上网，不要金像的那个神明的概念。那学者已经很同意，这个金像呢，其实大概现在建筑物的九层楼高。这样的金像当然让你联想到什么？十一章创世纪的巴别塔，人借的金像，借的巴别塔来自高自大。巴比伦是第一个最精彩的尼布甲尼撒王，也是借了金像，照这个金像来炫耀自己的地位，好让后面的人来纪念他。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他更借的这个金像，其实是借的宗教手法来统治管理巴比伦帝国的文化，也巩固他自己的领导权。因此呢，和第一章尼布甲尼撒王用怀柔的政策来招揽人才不同，第三章这里是用施展可怕的刑罚，证明开光之礼是强迫性的宗教行为，意图用高压来威吓手段，迫使全国屈服，好证明我尼布甲尼撒王是超全国生杀大权的那个金头，第二章那个金头。在熊熊的烈火的威吓之下，本领再高的人、你也会心惊胆跳。威吓威汉镇这个乐团，尼布甲尼撒王还把所有的乐团各样的乐器通通找来助阵，这种乐团一吹响，你如果进入这个情景当中，你的斗志早就全消，谁敢不俯伏下拜呢？嘿，这三个朋友真是不可思议，不俯伏下拜，坦荡荡走入火窑。这种政治动机打的宗教牌的手段呢，古今中外都有。耶罗伯安他玩过这样的手法，在王上十二章，他借着宗教手法巩固他自己的政治地位。我们的秦始皇也是倡导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度同尺，这种劣势借着宗教的手法要统一整个中国的这个大地呢，也是曾经焚书坑儒。那尼布甲尼撒王的手法绝对隐隐的不会输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信徒来说，本质上这一章是宗教迫害。当然呢，这样的宗教逼迫也不是只有三个朋友有。实际上人类的历史，包括呢莫迪改犹太人几乎给哈曼快杀了，马加比革命，包括十字军东征，希特勒杀犹太人，种种而言都是宗教逼迫。但这本书但以理书给人间宗教逼迫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或者不一样的贡献，就是呢它里面所呈现的呢是上帝会跳入人间，在火窑当中的这些神的百姓。它呈现了一个主题，上帝在表面上，后面他掌权，表面上看到有火窑，上帝却派神子进去。比起第二章但以理到王面前说你所梦的像，帮他解梦，帮他说梦，显现出上帝是伟大的智慧全能者。第二章彰显上帝伟大的智慧，第三章却凸显上帝是全能，他的能力保守超过物理学家，超过高温物理学家。竟然他们走出来以后呢，所有身上的没有任何伤害，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这种不可思议，这个 不可思议，它不只是帮助到我们文革的信徒受鼓励，它也影响到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里面呢提到一个烧烤原理。那个原理是说，把烧烤敌人的火加旺，会烤焦自己。把烧烤敌人的火加旺，他引用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莎士比亚从第三章提到呢，这三个人，王命令很紧急，叫抬他们的这几个壮士，把他火加七倍。没有想到，还没有到窑旁边的时候，这几个人已经被烧死了。阅读这一章就难怪为什么文革受逼迫，历代信徒受逼迫的时候喜欢读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呢里面充满了神迹，不可思议， 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像他这样子？公司会不会找到这种人呢？教会会不会找到这种人成为传道？你如果公司主管很喜欢找这种人成为你公司的员工啊，一般公司都到人力资源库来找 headhunting 像找人。我今天定位题目叫神的家有没有这种神力资源库？他不只是神人力资源，神力资源如何训练出这种人？那个秘诀就是真金不怕火烧，真金不怕火烧。那个秘诀是还在家里的时候，还在圣殿的时候，还在教会的时候，把它栽培成黄金。一离开家，离开教会，进入世界，进入职场，黄金放在哪里就是黄金，真金不怕火烧。所以从第三章我们来看看如何塑造这种神力资源。七个重点，第一，帮助人经历神的学历比学历更重要。帮助人经历神的学历，力量的力，比 degree diploma 学历更重要。一般人只关心你的学位，但这边是要让我们经历了神的学历。你如果所栽培第二章以前所有的过程，包括学位、帽子，不能经过火窑，通通是虚空的。也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呢，所有的学历如果没有经历到神的火焰，你就发觉你目标帮助人经历神的学历比学位更重要。人生上半场是为下半场而预备，保罗、摩西都是上半场，可是上半场的学位还不如经历神的学历。你当然要栽培你的孩子成为摩西跟保罗，如果他们可以成为摩西跟保罗的话，为什么给他栽培成为彼得、雅各跟约翰？但即使只有摩西、保罗的博士学位，却没有摩西、保罗所经历的神、彼得、雅各、约翰所经历的神的话，你就留心你的儿女在职场上是有火窑的，火窑就会检验哪里是黄金，黄金放在哪里都是黄金，管它是火窑。因此呢，你学习，你如果是青少年，你学习的过程就留心呢，要读学位，可是更要经历神。这个经历神看不见的比看得见更重要，才能栽培你自己成为神力资源的一部分。第二，跟从主的人在主流文化中会需要付代价。跟从主的人在主流文化中会需要付代价。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文武百官各样的人都在观礼，行开光之礼，乐队一队一吹，如果不拜的话，通通扔在火窑里面。神的儿女一进入这世界，进入职场，这个主流文化，多数人会压着你，少数信徒这四个人就在当中拉扯。世界的拉扯对神的儿女来说基本上两条，跟从主还是跟从主流文化。你要效法这世界吗？还是跟从主？要跟从主就更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苦难呢，是信心的试金石，会决定呢你到底是木炭还是钻石。第三章机会临到的时候是一个苦难，尼布甲尼撒王呢设立金像，这个金像浮现他背后的神学的概念，除了要人家敬拜以外，他的多神文化，而且要全他当时所统治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角笛、琴瑟、琵琶声各样的乐器，都俯伏敬拜他所立的金像。那个主流文化的压力呢，信徒在职场是很难的。特别中国的话，七月在台湾还有鬼节，公司开张的话一定要拜拜。这种主流文化的时候呢，连拍电影都要拜拜。这种文化当中，你求主帮助你的那个拉扯当中，主流文化一定有属灵的征战，你要带着属灵的眼光，同时也留心呢，你要跟从主，垂直面决定水平面，看不见的比看得见更重要。以色列就是这样最好的例子， 他们如果不得罪上帝，就不怕水平面外面的踏沙。你也一样，不管外面风暴再大，你要留心跟从主，而且也最好预备要付代价，预备付代价。苦难呢，帮助你呢信心。苦难是信心的试金石，决定你是木炭还是钻石。你如果在家里，在教会已经被拆撇成黄金，因此任何地方都不怕，就可以面对各样的代价。这第二、第三，职场上见证神的机会，往往会被妥协掉。职场上见证神的机会，往往会被妥协掉。三个人不肯下拜，三章八节，一定在职场有人给你打小报告。这几个加勒底人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王说：“愿王万岁！”那王听了就龙心大悦。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声、琵琶、琴瑟各样乐器，都当俯伏敬拜这个金像，不俯伏敬拜就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王啊，这些人不理你，哎，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等于给王的脸打脸。这个时候压力临到，王被惹了，因为他保护他的面子。下面会有人打小报告，上面会发怒，就要修理你。果然王呢，冲冲大怒，吩咐人把这几个人带过来，说：“我给你们第二次机会，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的神的话，是故意的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角笛、琵琶、琴瑟各样的乐器，再吹一次。如果你不拜，把那通丢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信徒在世界上其实很容易给妥协掉的，给搓圆子汤的。我们是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当然压力很可怕，压力很可怕。但如果你拒绝掉这个跟从上帝，你平常当然要尽量与众人和睦咯。罗马书十二十三章所说的，众人与众人和睦，爱要觉得亏欠，但这边是被逼到我的墙角，逼到你信仰的墙角，是要拜金像，是要离，又回到第一章，我们老祖宗就是因为得罪上帝自杀，不听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自杀，就像一棵树把自己的年轮割掉，就像一个人把喉咙割掉。这个时候我已经退无可退了，已经逼到墙角了，是信仰的问题，我不要再照我的祖宗的堕落的方式再堕落，因此呢，对不起王，我不愿意妥协。结果呢，王当然更生气。妥协是信徒在职场上其实很容易犯的毛病。压力临到你，不只是不能成为世界上的光，不能，你常常把它放在斗底下。四世纪你来看它可怕的地方呢，就是那个伤害你的力道了，不是外敌，而是里面的妥协。里面妥协了就放松了，这个时候妥协之后，四世纪就进入隧道，里面就没有神迹。你如果懂得依靠上帝，这已经退无可退，是真正就是死就死吧。这个情况过程当中呢，你如果妥协掉，后面就没有神迹的，这个后面就没有人看的，别人不会看到上帝在你身上做大事的。太多神迹是给妥协掉的，所以当我们已经退无可退，是到上帝即使死也就死吧，只要我没有得罪上帝，我也没得罪人，可是我更不愿意得罪我的信仰的时候呢，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光，成为盐？难怪早期教父也经过逼迫的人，包括特土良就说，当地上老板的命令跟天上老板抵触的时候，选择站在后者跟后者同一边才是对的，跟上帝站在一起。耶路米也说，地上没有任何火比末世的火更可怕，你要更要怕的是天上的火，不要把见证上帝的机会错掉。第四，火窑烧去，人生没有永恒意义的投资。火可以烧掉你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铜铁，特别黄金烧不掉的，你的金银财宝，你很多博士的学位， 你很多名片上的这些身份一经过火窑，你的房子车子通通会烧掉的，你所有的功名利禄通通烧掉的。火窑会烧去人生没有永恒意义的投资的，你投资的如果会被烧掉，你的手机会被烧掉，因此就觉得这样的话我值得花我一生的时间去投资栽培没有意义的事吗？第四，火窑会烧去人生没有永恒意义的投资。第五，平时看重上帝的困难的时候，上帝被看重。平时看重上帝，上帝困难的时候也看重你。患难见知己，这个时候朋友呢的祷告当然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当你看重上帝，因此走入火窑，你不讲尼撒王就怒气填胸。那你不讲尼撒王的数学不差的，他数学不差的，他呢要多加七倍，果然这些壮士就拉了火加七倍。第二个，他说我明明吩咐丢下去不是只有三个人吗？为什么会有四个人？上帝他们同在，上帝跳进去，你看中上帝，上帝看中你。这个是三个人，他们第一章就学会了，他们第一章就发觉我看中上帝，素菜白水更俊美肥胖，食物营养师傻眼。第二章但以理去祷告完，让尼布甲尼撒王里面的梦把它倒带出来，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很傻眼，这边是高温物理学家傻眼，烧不死人，很傻眼。也就是说第一章他已经经历过神，后面关关难过，关关过，不管食物营养师所傻眼的神迹，心理学家所傻眼的神迹，高温物理学家烧不死的神迹，原因很简单，真金不怕火烧。你在家里在教会的时候要被预备成为黄金，经历神才有办法传扬神。所以安波罗修是奥古斯丁的老师，他说患难见知己，主内友情可以支撑苦难者走过火窑。这三个人一起靠主的同在，互相鼓励走入火窑，患难之见知己，更要紧是上帝也跳进去，才有四个人向你显现。第六，因为以马内利，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上帝跳进去，你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就发觉上帝的权柄超过人间的政权。在职场，不要把你的问题看大了，却把上帝看小了。不要把问题看大，却把上帝看小了。你如果在职场跟上帝玩真的，上帝就跟你玩真的。正如以赛亚书43:2说，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所以呢，不要再向上帝抱怨我的风暴多大，要向风暴宣告你的神呢，是越危险的地方，他越与你同在。这是第六。复习前面六点：第一，帮助人经历神的学历比学位更重要；第二，跟从主的在主流文化中会需要付代价；第三，职场上见证神的机会往往被妥协掉；第四，火窑烧去人生没有永恒意义的投资；第五，平时看重上帝的困难的时候，上帝必看重；第六，因为以马内利，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第七，职场见证神的过程乃先驱而后生，顺服上帝也顺服君王，可是更顺服上帝，因此进入火窑，很冤枉的就下去了。结果呢，神迹发生，尼布甲尼撒王看傻眼，神迹发生，他下诏，这个才是真神，荣耀归给上帝。全巴比伦帝国因此认识有一个三个朋友所敬拜的真神，是先驱而后生。黄金放在哪里是黄金。所以呢，初代教父也曾经说过，坚持到底的人才可以得到天上永恒的奖赏。因此求主帮助你，驱在职场你的公司的规矩， 可是得罪上帝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屈服，因为你是黄金，你不怕火烧的。可以浸润黄金的地方最好是火，你又就成为神力资源。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愿意的话，我们低头，好让你自己在职场上经历神的同在。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职场虽然是杀戮战场，可是得胜战场。求主帮助我们仰望你的同在，看重你。越困难的时候，你就会看重我们。好让以马内利、以但以理三个朋友同在，也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你们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